我们今天从这个三组信息名这一篇文章的第三行，第三行第九个字开始讲起，请看课文。圆筒太稀，无欠无疑，良有取舍，所以不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不是闲止，徒劳念尽，这是一般修行人用功修行的下手处。他们都是先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必先求静，先用这种方法修。那用这种方法修，修到最后呢，修的心清净了，那他就不喜欢我们这个都市里面的喧哗了，他就不喜欢乐意与人情相处了，所以就很容易堕在偏空了。所以很多人丛林住惯了以后，就很不习惯于这个都市的生活。那他要来行菩萨道，和光同尘来行菩萨道，那就有了障碍了。但是这是修行的入手，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学佛的人先由有入空，然后再由空出假，由假入中，由中而入实相。但是最重要，你即使是先起静，先从起静，必先起静下手，但你一定要晓得自心本净啊！你要懂得自心本净，不是不能起净。你看，像《圆觉经》说得很清楚，悟尽圆觉以后，可以起三种修行的法门。一个就是奢摩他，奢摩他就是起净为行。那第二种是三摩波地，那就是取幻为行。第三种就是取禅那，就是直下无心，正念真如，以这个中观为行。但是它的先决条件一定要先悟闲止，这闲止就是我们的自心的体用，心体是本质清净，远离烦恼啊。六祖大师说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慧可大师说，你心体了不可得，那既然像虚空一样的一个凌空的东西，它怎么不净呢？虚空会不会吵？不会呀、所以即使是你认的我们自心心体本来无一物，本质清净的，你认的这个也只有一半而已啊。《圆觉经》后面也说了，如果你认得体了，我们这个心体是本质清净，不要在心体外面找一个清净，找一个涅槃，这样的功德已经殊胜于你教化无量的阿罗汉。为什么？你认识玄子啊，他的体啊，这本质清净，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呀、但是我们的用，我们心体这不思议的心体的妙用，那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圆筒太稀，无欠无余啊，一点都不缺乏。你看我们虽然是太大虚空，可是我们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在大虚空里面呢。这个法界无穷无尽，它都存在这大虚空里面。所以我们常说啊，虚空无相而不具万象发挥，离开了这个大虚空外面已经没有世界了，这大虚空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法界无穷无尽都存在这个大虚空里面。我们心也一样，也是一样，心等虚空，你就会发现这个心里面所记的无量无边的法，它是都存在你这一念心的，像大虚空三千大千世界在大虚空含藏了一样。 这谭经告诉我们心如虚空啊，但是我们现在是着有啊，着的身心世界是自己，所以你不能弃入这样的啊等虚空而无虚空之量的心，所以我们的知觉我们的见地就有了限，就有了限制了。你能够知道了，你能够通达的事理就有限了，却不知道我们这一念如虚空的本性是含藏万法。所以天台宗讲说，我们这一念心是一念三千呢，这三千就是包括我们十法界无穷无尽的无量之法，同归在这三千，我们用这三千诸法来做一个代表。其实这一念三千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念心中含藏一切万法，一点都不缺失啊。所以如果你证得这样的心体，你一接触就明白了啊，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啊。所以六祖大师教慧明禅师，教他怎么修呢？啊，教他放下万念，不生一念呢。啊，那正以末始就是你本来的面目啊，具足万法。那六祖大师教歇减也是用这个方法，叫他善恶皆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妙用如恒河沙，妙用如恒河沙般的。所以善恶皆不思量，这个心，这个急躁的心是恒沙妙德，像虚空含藏万法一样。我们心也是这样，如果你心等虚空啊，那自然虚你这念空灵的心啊，它不具万象花卉，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它无量无边的妙用的显现了。所以啊，我们这念心是圆同太虚啊，无欠无疑啊，一点都不缺乏。我们以为我们缺少这个缺少那个，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乏，因为法界就是你这一念身心变现的，哪里有缺乏呢？啊，你自己有多大呢？整个宇宙法界就是你一个身心，你还缺乏什么呢？我常常用我们一个身子来做比喻，我们身子的这个神经系统也不过是塞在冲散你这个身子，你的眼见色耳闻身的这个距离，它这个线这个范围总有一个距离，有个限制，因为我们有相对待的能所。如果你把这相对待的能所去除了以后，就如同你身上的这种知觉冲散整体法界啊，有情无情就冲散你的神经的系统，所以整个法界都是你觉知的范围，这就是你自己啊。所以一就是一切啊，因为性入一切相，相也入一切性，性相本来是一家。所以本来法界就是一个觉性的大海，这个觉性的大海里面呢，随举一层啊，它就是大海的一切啊，它就具足大海的一切的那个性啊。所以啊，我们有多大，宇宙有多大，就是你有多大。但是你一念迷了，有了能所了，所以就如同我们觉性大海里面被这个无名风一吹，好了，大海上起了泡泡了，起了个水泡了，你就抓住这个水泡，以为这个水泡就是我，这个水泡就是我，然后这个水泡就永远不会破掉，就在大海中这样漂浮着。其实它也没有离开大海，但是它不破的话，它总是一个个体。大海知道它就是它变的，可是它却不知道大海原来就是它自己。当这个水泡一破的话，整个大海就是它了。你要再去找这个水泡的体在哪里，整个大海都是它。意义就是一切啊，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这样一个觉性的大海，没有彼此之分啊，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就这样的。这个受了我们这一念不绝的无名风，这一吹起了一个泡， 然后境界威严长六出，你就不断的抓住这个炮，以为这是我自己，所以你的智慧、你的德能就有了限制了。你什么时候把我们这个分别妄想执着破除了以后，哦，你就知道原来我这一念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整体法界里面的性相体力作愿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在你这一念心圆满具足，一点都不缺乏。所以圆通太虚无欠无疑啊，良有其所，所以不如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其舍，所以你有障碍了，你有障碍了，所以不如，不能如其本来逍遥自在圆满无缺，应用自如啊，没有障碍啊。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五蕴是空啊，六尘非有啊，所以他心无执着啊，他能够随缘任运啊，很自在，他根尘接触啊，六根接触六尘，了了分明，但是心很清净，无取舍，他知道内身心是空寂，外六尘非有的，所以你想想看，以空入空，那有什么障碍呢？所以他能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能够游戏人间呢、啊，自在无碍啊。那我们不是，我们内心执着有这个身子是我，境界有好坏美丑是非贵贱善恶，东西啊有这个贵，有这个是价值的，这个是没有价值的，有差别性，所以你跟尘接触就有了取舍了，有了取舍的，当然呢，对你有利的你就想要占有啊，对你不利的你就想要排斥啊，啊，你就想要这个排遣掉啊。而事实上啊，你这种攀缘心，有这个取舍心，那就是你自己的障碍啊，你就不得自在的原因在这里啊，所以你的心的运用就不能那么灵活自在逍遥，因为你已经被环境所困住了。你已经被无形的这种法相名词，无形的这种名相把你障碍住了，你不得解脱了。本来境界它是清净极灭的，我常常说境界不会来干扰你的，都是因为你不知道境界是清净的，它是无相的，你有了分别取舍了，所以就不能称心自在，不能如意自在，不能让你这一念心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它自然的流露啊，你就不能用真如心。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攀缘经，一接触先思量一下利害得失能所啊，然后心就起来有了障碍了，然后就想到这件事情对有什么好处啊，就有了审利思，然后决定思，决定这个事情呢对我有没有利益，是好是坏，然后最后动花圣思，叫你的身口一起照做，并不是像镜子这样直截了当的反射。镜子它无心，什么境界在它镜子前面，它直截了当把它反射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境界不再缠缚你了，你知道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境界不再缠缚你的，你的心就像镜子那么灵活，一接触它自自然然直下的反应就把它显现出来，所以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心灵自然反射的作用啊。我常常说啊，当你离了我执，离了法执，你是最客观的，我们失去的客观变成主观，因为有我啊，那我们有我以外，那当然还有好坏美丑的贵贱的差别相，那个成见就更深了。阿罗汉无我了，但是他还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尽的维系的执着，还有那个清净涅槃的执着，所以透过这样的执着显现出来的作用，还不是最极圆满，但已经是正觉位了，换句话来说还不是最客观哈，但是已经正觉，因为他没有我的取舍了， 我们凡夫两者都有，而且所执着的法执确实五欲六尘，那当然是太主观了，所以见地的是错误的。如果你了解五欲六尘都是虚妄，都是你自己去攀缘外面的，外面不会来干扰你的，你随顺这个无染的心的作用，你看是多么自在，多么解脱啊！你看像虚空，虚空是多么的自在，你什么东西放在虚空，虚空也不会有障碍，好的坏的香的臭的虚空都无障碍啊，虚空一切平等啊，没有分别，不会去执着。如果我们的心啊，这个无取无舍，知道外面都是虚幻，都是缘起之法，自性空，你就能够随顺真心的妙用啊，逍遥自在，称性随缘啊。所以不如啊不能如其自心本来的妙用，逍遥自在，圆满无缺，一接触就明白，明明白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应用是大道，菩提大道，智慧就在这样的心中啊。所以就因为你良由取舍啊，所以不能如其本来啊，称性逍遥，圆满无缺啊。末祖有言啊，悟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啊。那为什么不如呢？啊，就是由于取舍啊。那为什么会有取舍呢？因为我们攀缘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莫足有缘呐、啊。我常常说啊，我们凡夫的根尘接触的作用是依缘起而生，所以唯识学里面告诉我们，眼识是九缘生识啊，是必须有我们的这个眼根，我们有眼根，还有所缘的境界。还有这个光线啊，还有距离啊，你没有距离还不行，所以还有空，还有光线啊，还有这个，还有第六识的分别依，第七识的染净依，第八识的种子依，还有这个啊，还有我们眼识的。第八识的根本一，还有我们眼识的种子一，一共有九个缘才升起了这个眼识。那我们耳识不需要光线，所以有八个缘它就会升起耳识。那鼻舌身是七个缘啊，它这个距离也不要了，光线也不要了，所以鼻舌身只要七个缘就可以升起这个识了。那六识五个缘就会升起六识的作用，七识跟八识是四个缘就会升起这个七识跟八识的作用，但是总归就是这四缘生法。四缘生法第一个就是因缘，这清净缘就是你内心有这个种子清净缘。第二个是所缘缘，就是你所攀缘的对象，攀缘的这个境界。第三个就是增上缘，第三个是无间缘，就是你念念的无间，念念的思维，最后的是增上缘，就是除了那三缘以外，最后加上去的那个力量，这是有缘。所以莫足有缘，就是不要去攀缘外面的，依缘起法而生心。我以前跟大家举例说明过了啊，比如。我们这个有某种习气的喜好，有某种习气的喜好，比如有的人喜好吃啊，那看到有什么吃的展览了啊，吃的这个广告了啊，什么台湾全省小吃的这个广告了，有这样习气的人，当他看到这个广告，哦，在什么地方有这种小吃的展览，他就心动了。第一个，他内心有种子，所以他所缘到有这种小吃的广告的时候，心念就动了。 心念动了以后就不断的想，哇，这个机会难得啊，我不必要跑到高雄，不必要跑到台南，不需要跑到基隆，不需要跑到屏东，我就可以吃到全省的料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非去不可，不断的在那里想，不断的在那里想，不断的在那里想，那这个就是什么无间缘，念念的无间相续啊。那如果有一个人跑过来说，哎，你要不要去，我刚好我也想去那个地方啊，我有车子载你啊，这个是真上缘，对不对？你本来还叫啊，还想，哎呀，这么热的天气又下雨啊，又要怎么、坐公车人又那么多，还在那里想去，还是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他要载你，哇，这下子这个真上缘促成你跑到那个小吃展览场的地方大吃一顿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因缘所生之法，足有缘。那如果你很心清净，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食的欲望，那你的好朋友突然来找你说，哎，某某人啊，陪我一道到什么地方去看小吃的展览好吗？啊，对不对？那你心根本就了无攀缘之心，但是他是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啊，随着他嘛，陪他一趟，顺便还可以跟他讲讲佛法嘛，好吧，一起走吧。你心里很清净，根本就没有想要去，哦，我也想去大吃一顿的这种念头，很清净，就随着这样的因缘，很自在的任运。到那里你也不会去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啊，心很清净。你看这个就接近无为法。你看这样无为法，他心里没有被缠缚了。你到那个境界，到那个展示场，你心不动啊，你心很清净，境界不会影响你啊。那个有缘的人，你看他从一开始看到那个广告就开始不自在，然后到了会场，嚯，就念念攀缘，结果回来了，吃得太饱了，胀肚子了，拉肚子了，生了病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同样去吃一餐饭，同样去做这件事情，同样是吃这个事情呢、啊，有没有吃这个事情，不能说是有为或者是无为，有为或者是无为，就在你那一念心呢、啊。心有计较，有分别，有执着，有思量啊，有对象，那就是有为。心很清净，随顺这个因缘，好吧，走吧，心里毫无攀缘之念，那就是无为，那相应你无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莫足有缘呐、啊，不要先攀缘外面呐、啊，攀缘外面的这种啊，会增加你的种子啊。所以他经过那个行有为法的，他经过这么七次以后，印象很深。好了，有这个种子，这个味道太好了，我明天还要去，我后天还要去，大后天还要去。好了。他这个口欲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所以有时候人为了满足这个口欲啊，什么生吃什么东西的，生吃什么的，造了很重的杀业，他也要吃，就是越迷越深，像抽烟的人一样啊。最先一个礼拜啊一包，最后一个礼拜两包，最后一天一包，最后一天要两包，到了一天两包，肺都要生出了肺癌了。都要长癌了，所以对身体就有不好了。所以这一种有缘的，随足有缘的东西，那就是生灭的生灭之法。种子起现行，现行又复新种子，种子又起现行，现行又复新种子，这种习气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换句话来说，你所有根尘接触会越迷越深，越迷越深。所以我那前些日子在跟我年纪相同的人在聊天啊，他讲到，哎呀，我们小时候啊，要读个小学，读个书，要走两个小时的路。真的，以前呢，不像现在国小那么多啊，住在乡下，你要读那个小学呀、啊，要走一个多小时，乃至于两个小时的路。早上5点多就要出门，然后走路走到学校啊，晚上那个。下午下课以后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那小学的时候啊，那个 那个老师要检查鞋子，我们鞋子都不舍不得穿，都放在书包里面，然后走路走到学校，然后再把鞋子穿进去，然后老师检查完了以后，鞋子又脱起来了，啊，真的以前生活物质非常的缺乏。那如果说是呢，在路上一不小心踢到了石头啊，这个脚趾头踢得流血了，你还会怎么说呢？哎呦，好家在，好家在没有穿鞋子，否则的话鞋子就踢破了。真的就是这样，物质生活差，可是那时候人很坚强。那个一个妈妈带五六个小孩，所以以前呢，当妈妈的啊，有的人一生生12个小孩啊，生一打了很多，对不对？生五六个小孩，他还要奉侍公婆啊，以前婆婆很凶的哦，哎，那他还要家里还要养猪养鸡，对不对？哦，还要做农啊，还有这个耕田的时候还要做米锅，对不对？因为耕田的中间还有一顿点心。以前妇女好辛苦哦，那个男主人也是很辛苦哦。我们都没听过哪个人自杀了，哪个人受不了环境的苦自杀了。现在稍微一不如意，哎呦，不对了，自杀了，对不对？一个人自杀还不够，带着全家自杀了，对不对？啊，大人如是，小孩也会了，对不对？小学五六年级就懂得自杀了，你看，哎呀，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这个偷懒的、好逸恶劳的种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个吃苦耐劳的种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稍有不如意就想了结身心了。那我们以前在这个四五十年啊，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人呐、啊，那种刻苦耐劳的那种种子很重啊，那个习气很强，那个好逸恶劳浪费的习气啊很小。所以你稍稍有点浪费，自己良心就不安了。像我们小时候啊，吃饭的时候，那个米掉在地上，那个饭掉在地上，我们就会不用人讲，我们就捡起来吃掉了，真的就会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你看那种勤节，那个勤俭啊，那种节省啊，那种吃苦耐劳的种子很大，那种好逸恶劳的种子很小。所以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啊，我们邻近有一些富，我们都称他为啊有钱人、好野人，他也是一样穿个木头，顶多骑个脚踏车这样而已，生活跟我们差不多，很朴实，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看他很不顺眼啊或怎么样啊，就不会有这种阶级间的一种仇视。你看现在有钱的人呢、啊，嚯、哦，对不对？那他生活你看那个挥霍的啊，挥霍的不得了。那穷的人，穷的是穷的不得了，难怪难免哈、啊，这个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那中间就存了一种嫉妒障碍心的出来的，因为这个嫉妒障碍的心一产生出来的，就有了斗争了，所以就抗争了，这社会就不能安定。那菩萨很有智慧，他知道，哈、啊，他知道这缘起法，要大家好你才会好，如果大家都不好，只有你好，那你一定。一定会受了连累的，啊，所有的目标都瞪在你，你看你多危险呢，嗯，所以要这个社会要大家好，啊，你才会好，大家不好你好是不行的，啊，所以这是缘起法，这个付诸之法的，啊，所以在这里告诉莫诸有缘呐，啊，你诸着有缘，你这个习气的种子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啊，你要修无为法，无为法。心毫无攀缘，随缘任运，那就是自在了。所以我们现在虽然不能真正的受熏习这个真正的行无为法，但是你要熏习，要修学。所以当你起心动念攀缘的时候，有强烈的欲望的时候啊，有强烈的分别取舍心的时候，马上要关照啊，这是我心里现的习气的种子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我不能被它迷，我被它迷，我种子越来越强，我将来吃苦的就是我，啊，受苦受难的就是我，马上把它放下来，啊，不要去追逐有缘啊，带来的只是无穷尽的祸患而已啊。莫诸有缘呐，啊，物质空人，但是我们如果不悟本心的人， 不知道心体空寂，境界是你心现的啊。所以境界当下是空有不二啊。我常常说，如果你真正悟这一心三谛离呀，啊，心体空寂，境界是依他现的。如果没有你的心现外面的境界，外面境界是死的，它没有名相，它没有意义，因为你有心，所以把它现出来。所以所现的这些色身相香味触法，当下就是空有不二。所以你的一切运作、处事、待人接物、讲话、分别好坏美丑，都是你自己心。你要很清楚去感受这个啊，这是一种相应量，而不是原理量。我们一直在讲，眼前的生活就是梦啊，没有相应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去感受，很难去体会啊。当你慢慢接近去相应的时候，那你会了解以前那个洞山禅师开悟的句子，他说：“其今正是我，我今啊不是其。”那个其就是什么？你眼前根尘接触，所有一切运作，那原来就是你呀、啊，那个就是你呀、啊。那我今不是其啊，那这个小我，现在这个我以为有我的，原来是。这个起，这个根尘接触的这个起，这个真如妙心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啊。所以为什么那个永嘉贤杰禅师正道歌五音幻身即法身呢？这五音幻身烁烁想行识所现出来这个假象，无非就是你那念心嘛。五音幻身啊，烁烁想行识的这个相，迷的时候以为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悟的人也原来他就是我的清净法身现的。所以啊，你所看的境界都是你，你已经不是全体的境界，真正的你全体根尘的接触就是你自己呀、啊！啊，你悟了悟这一念心的人，悟这一念一心三谛里的人，他可以用这样来观行，来观照，修放下。心念一动放下，它是梦啊，念念是保持你觉醒的梦，念念这个梦都是醒的。但是一般人啊，这是要你不断的修复因缘具足的时候，一念相应而得。但是一般啊，我们懂了这个道理，所以我不断的常常要熏，希望大家在某一个因缘能够契会这果然没错啊，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没错啊，整个境界才是你自己啊，根尘整体的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你自己。这个你是所有根尘接触里面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一个小水泡而已啊，这不是你啊，只是你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啊。如果不能这样观的人，当然他就必须要先以空来去除有，有就是你攀缘外尘。这种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根尘接触不假思量，马上就动心，马上就攀缘，然后就落入思量，思量以后经过审立思、决定思、动化圣思，马上造业，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又落了业识了，种子又加大了，越迷越深了。所以如何来对治这样的烦恼习气呢？空啊，用空忍住，空用空来对治有，知道它是不可得。分析到最后，像二圣人用虚空观啊，佛对二圣人用虚空观告诉他们，任何事情分析到最后，牛毛尘、羊毛尘、水尘、金尘、微尘，到了灵犀尘，什么都没有了，都是空。所以当你心念动的时候，用空，所以心空，但是它是偏空，不是低义空，不是空有两边的空。如果空有两边的空，那是放下身心，那是放下而不是住。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悟住空人呢，就是心住于空而忍住不生有，这是一种相对治的方法。那既然呢，我根尘会根尘一接触，我就马上会动心，马上会执着，那怎么办？我先住空，只要心念稍稍一动马上扫掉，心念稍稍一动马上扫，绝对让他住一个空啊，那这变成空人了。但是这是入手的方便了，净土法门是有，对不对？那种有心念一动，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马上把它转过来。但是 同样是一样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有的是用压的，阿弥陀阿弥陀把它压的，用压的。那那个，当你用压不住的时候，那样还是要提起观。所以净土这句佛号，其实啊，还是要止观并运的，不是单压。它的观是观什么呢？观啊，西方世界太美好了，有阿弥陀佛在那个在那里主持教化，他那个地方七宝宫殿、七功德这个八功德水、七宝琉璃、七重难行啊，与诸上善人共聚在一起。所以你看那个净土经典所描写的那个殊胜的境界，都是我们人间没有的。那想到我们人间娑婆世界啊，多战争、战乱啊，人心不古，社会不安，想到这种环境呢，哎呀，这个地方我怎么能够待呢？所以厌弃娑婆啊，厌舍弃娑婆，心求极乐，一心求心求极乐啊。所以当你接续佛号止不住，马上提起观，但为什么跟他一样？他没要住在这个世界啊，我干嘛要住在这个世界？我要到那里去啊，当然我要放在这里啊。所以净土法门这个信愿行就是他的观，信那里，我愿去那里，我一心持名念佛，所以这个持名念佛才能够达到止观并运啊，止观并运。否则的话，如果你还是迷恋这世间的假，这个世间也不错啊，对不对？你用一句佛号很难压服烦恼的，这压不住。所以用功啊，如果不悟本心，他用功的方法就是这样，用一句佛号，哎，那个禅宗就念头来了，就给他扫掉，注意空忍啊，让这个攀缘心不生，忍住不生。那净土中有用一句佛号啊，来压服你接连的攀缘心，但是它是需要止观并运的。那如果你悟本心了，悟了这一念心以后啊，知道心体是空寂的，境界不可得，那这一句佛号就当下放下，好，心念稍稍一动，阿弥陀佛，那一句佛号就转成中道了，中观了，阿弥陀佛，一句话就舍掉你的攀缘心，阿弥陀佛，马上了解这境界当下是空有不二的，心念就不再增长。第一念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当第二念稍稍一动说阿弥陀佛，马上就放下来，你了解当下是空有不二的，不可得，是你心现的境界啊。所以你悟实相以后来念佛，那就更得力啊。为什么？转境界转得有力量啊，因为你知道它不可得嘛，是虚幻不实的，就不需要要么住空忍，要么住有忍，不需要忍住不生啊，他只是把它转成中道，心不动，保持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但这个你不悟本心，你很难保住。所以我常常在劝大家，说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你一定要知道本心是怎么一回事，本心没有东西是什么，本心有的就是智慧，一切通达，明明白白，这些名相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体有用，一接触就明白啊，明白就有它的真实妙用，这是心里本有的。所以这叫无上菩提觉法乐。它没有的是什么呢？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啊、高低啊、你我他，没有这些。这些是你因为你一念迷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一十二因缘法产生出来的身见跟我执，这个是执着，是妄执着，这个是在你心体里面没有的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你知道很清楚，所以根尘接触就是这无相的心变现出来的，无没有实体的心，对不对？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这样的心变出来的假象，那怎么会有真的嘛？像梦中一样啊，梦好像是有，其实根本就是空有同时的，不是真有的。我们眼前境界没有名相，就是你心现的名相，那你就知道境界跟梦一样嘛，那你时时都是醒的，时时都是醒的。所以当你 第一念明明白白，第二念马上要分贵贱善恶是非美丑，第二念要有取舍的时候，一句阿弥陀佛放下来，好了，那个好坏美丑贵贱通通放下来了，就保持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看，如果你用这样来念佛，你看多得力啊，那这个念佛，这样的念佛就中观了，双遮空有，对不对？双照空有，有是什么？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空是什么？没有好坏美丑是非贵贱。有是什么？随顺众生的分别好坏美丑是非贵贱啊。空是什么？心里实在没有好坏美丑善恶贵贱，是平等平等的，这句佛号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也一样啊，如果你用觉观的，知道它是梦，当下一提梦境，一这个梦幻虚假的东西，稍稍一提，马上就放下，放下那个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啊，保持什么？随顺众生分别好坏美丑是非贵贱，心里根本就没有，一样用这种方法来对治，那就是中观呐、啊。所以你要修学中观，没有物本心怎么观呢、啊？你根本提不出来嘛，那是唯有这种方法了。注意空人呐、啊。注意空人啊，以空啊，心注意空而忍住不生油，或者心注意油而忍住不攀缘，唯有这两个方法了。所以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一定不是玄子不行啊，这玄子就是悟我们这一念真心的体用啊。那你这样修学就不必注意空人啊，但是不悟的人一定要透过这样的阶段、啊、这个阶段是有作意的修行、啊、但你悟本心的人他是用觉观的，心里不需要去依靠，不需要去靠住一个什么东西的，他就是去放下、啊、所以啊，所以底下又说了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啊，这是了解了悟实相了、啊、原来外面没有境界，实在没有境界，外面的境界是我心的眼影像啊，外面没有自信啊，外面没有啊桌子椅子板凳好黄金玛瑙石头什么这些啊钻石七宝啊，外面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的实性你以为是有的性，是你心自信，是你心的执着而已。因为我们今天世界上啊，这个钻石非常少，所以觉得很珍贵。你看现在那个玻璃做的那个钻石啊，哇、哦，也是跟真钻一样。可是你看，那个专家一鉴定说，哎，这是假的，真的假的，我们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那个假的就真的是一毛不值，那个真的就价值连城。物以稀为贵而已吧，是不是？你看。有的人啊去买一些古董，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古董，哎呀不得了啊，我这个古董啊是宋朝的，不得了啊，放在客厅最明显的地方啊，跟朋友讲啊，哎你看我这个从大陆买回来的，是宋朝的，人家从古墓从皇陵上挖出来的，不得了啊，我买了多少百万啊，哇好不容易偷偷的运回来啊，哇到处跟人家神奇爱护的不得了。突然有一天你那个朋友，哎，这个好像有点人工味道，有点假的哦，是不是假品的阴品的，对不对？那个朋友说，那怎么办呢？你送他故宫博物院去鉴定一下嘛。他果然就去鉴定一下，故宫博物院跟他讲这是阴品仿冒的，你看他会不会再摆在客厅？不摆了，气死了，稍微把他摔破了。你想想看，人就是这样，真的跟假的就在那一念心，所以真假存乎你一心呐、啊。你把它当真的，它就是真的了，对不对？你一心把它说这就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是吧？你一心把它，对不对？你觉得它很庄严，它就是很庄严。所以真的外面没有自信呐、啊，所有你的一切分别妄想，一切差别对待相。都是你自己的心自信、啊、我们长期被自己的心骗自己骗这么久了，所以佛说一切法无非叫你醒悟了，他不是给你什么东西啊，他叫你醒过来了， 叫你豁然了解了啊，我被人家骗这么久了。所以以前呢、啊、那个慧立法师啊，他去参访那个广钦老和尚啊，那个